好，那这个刚下课前讲到的，主要是那个前面54页这边说到的，在宋朝出现这个家设护法的新传说，哦，就主要是拈花微笑啊，拈花微笑之后，大家设就破颜啊，那拈花啦，拈花示众，大家设破颜微笑。那因为主要是因为在55页这边呢，哈，就是禅宗慢慢接引众生的方便，哈，像在马祖到位之后，就有一些大的变化嘛，哈，所以刚刚说到的这样，谈词啊，或者是谈笑哈，这些内容哈，跟刚开始在52页、53页这边说的护法传说就不太一致啊，所以这个新的传说呢，反而是比较接近。这时候的禅宗接引众生的方便，好，所谓的拈花示众，破颜微笑，啊，心心相印的这个嘱托了，哈，好，所以接着呢，看到56页这边，好，这边就小结，好，从此拈花微笑被看作禅缘。意思是什么？导师下面接着讲，禅宗是从拈花微笑而来，哈，就它的根源呐、啊。后来甚至有抹煞五家宗旨，哦，这五家就我们刚刚提到啊，在注脚148也有，或者是下面本文，主要就是归养宗、法眼宗、云门宗、临济宗跟朝东宗，就是他没有再强调他们的这些思想啊，或者是他们的禅修禅法的这个意义啊，只传承这个佛拈花微笑这件事情啊，就是说这样子呢，就是所谓的直体向上，这个也是一个词啊，关键词啊。直体向上这是什么？就是重视去直观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个在注脚149，所以他就强调这个去体证实相啊，直观啊这个实相。那导师说，为什么会不重视其他这种所谓的宗旨啊，或者各宗的传承的内容，而只说拈花微笑这件事情？可能是不满宗派偏执什么，专在这个师资授受上啊，就是强调这个传承上面的争论的反响。好，那以上就是拈花微笑。这个内容哈，其实跟下面第11啊护法跟接法哦，你要一起看，你会更清楚。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1个主题，护法接法，护给予的是师父嘛，哦，接的是徒弟的哈。好，在56页倒数第4行这边，禅宗至五祖弘忍之下啊。之后了，分作南北二宗。这个其实在前面有提到嘛，哈，这个词一样的哈。53页最后一行，这个黄梅五祖跟这边的五祖弘忍其实是同一个了哈，就是黄梅这个地方。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禅宗的这个谱系这边，其实。五祖弘忍他传的还有这几宗，不过我们熟知的就是南北二宗了。那在一般六祖坛经嘛，就很重要的文献啊，虽然是这个作者是谁也是有争议哦，但是他很重要，所以他被称为经，因为古德或者是印度的大论师。解释佛说的内容，我们一般称作论嘛。那在汉传佛教，在中国也是一样哈，注解书啊，这个他不会想经啊。你看《六祖坛经》，你就知道这部文献多重要，被称为经。经大多数是佛、大菩萨或佛弟子讨论的内容啊，不会是一个古大的或者论师的单独的著作啊。都不会称为经的。好，那 下面接着看啊，南中六祖慧能门下呢，也分作好几大派啊，最后由南岳怀让还有这个清源行师两大流哈、哦，发展成五宗，被称为禅门的正宗。这个一样，我们刚给大家看的这个啊，就这里，好、哦，好、哦，有没有？六祖慧能大师这边的哈、哦，他其实也有这个三个啦哈、哦，赫哲神会啊、哦，那这一个呢就被人家呵斥嘛啊、哦，所以等一下就会看到，好、哦，所以他就慢慢就断了传承了哈、哦，有传承下来就是刚刚说到的啊、哦，这个南岳怀让就传给妈祖道一，好、哦，那再传下去。百丈怀海哈，这个百丈禅师黄波西运，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啦啊。哦，龟山灵佑哈，就发展归养宗，还有黄波西运就灵济义玄，就灵济宗。那另外一个刚刚有提到嘛，这个清源行师就传给石头西迁，那再传下去就是下面的哈，洞山良介乃至到潮山本吉、潮洞宗，还有云门宗，还有法眼宗，哦，就是。这个内容好，下面回到本文56页倒数第二行，好，五宗当中了，归养宗跟法眼宗已经衰败了，就慢慢就没有了，消失，那云门宗也是断断续续，只有灵济宗跟潮洞宗最为兴盛，所以有这个灵天下潮半天的称誉，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大多数了哈，都是灵济宗。但灵济宗也有分啊，早期有说那个灵济宗在台湾哈，在可能日本统治那个之前后时期有四个法脉比较大的，好，在从北部算下来，就基隆是月眉派嘛，哈，月眉山，苗栗是法云，法云寺。啊，台南是那个什么开元寺啊，开元派，像元亨寺这个系统就是开元的啊、哦。那我们这个法号元的其实是那个高雄大冈山这个系统，好、啊、像大仙寺，我们在本文上面有提到的，就这个日本统治五十年光复之后第一次传的这个三藏大戒，其实是在台南这个大仙寺，这个也是属于大冈山这个系统的。好，那我们刚刚说嘛，这个可能只有法这个法名法号这个传承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等一下导师也会提到，就是说诶他不是真的有去接法或复法、哦、就是只是因为跟了这个师父，这个师父就是因为是这个系统的，大概就是沿用这个法名或法号。那除了灵济宗之外也有潮洞宗，就比较少啦。那法鼓山的圣严师父，他其实是有接两个法脉的，就是他有灵济的，也有这个潮洞的，所以他就有接两个。好，那接着看到57页，禅宗师之传承与印度所传，好，临终富足护持法藏的意义不完全相同，就是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啊。那这个印度所传，就是前面所讲52页那个那边所提到的嘛，就一个传承。那传承内容就是要结集的法藏跟所谓的佛法的知见的哈。好，下面接着，所以禅宗所重视的是在于所谓的心心相印，好，法门的传授。啊，就授，那这边一样，这个授就是授予，好，师父授予，接受的这个授是徒弟，好，所以有这个复一的凭信传说，好，就是有这样有一个根据的哈，凭证。到了禅门兴盛，学众众多了哈，无论是一代交给一个人，或者是交代给多个人哈。凭什么证明得到师长的护法、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哦、是严重的，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啊、在唐朝为楚后所做的福兴寺大义禅师碑铭、哦、就是他的碑嘛，就是他的墓碑啦。那如果这个 是个大人物，他的这个坟墓大概很大哈。那像阿育王，他就我们现在怎么知道佛教或者佛的一个历史？大家就看《阿育王注》上面好的记载嘛。所以这是一个蛮可参考的文献。那这边就有提到，若者曰慧啊，得总持印啊，毒药盈珠。得总持大概就是得到这个六祖啊，下面导师有提就解释嘛哈，得到这个六祖的真传啊，毒药盈珠就是就像这个明亮的珠啊，好、哦、这珠子很明亮嘛哈、哦，就比其他的珠子还要亮啊、哦，就等于说他得到这个六祖的真传哦，习徒迷真啊、哦，就那后代的这些徒子徒孙啊、哦，就没有重视这个所谓的学习的内容，我体证诸法实相，反而是怎么进城谈经传宗，优劣详议，就是这种。刚有提到嘛，你要得到什么东西才可以证明是得到师长的护法，所以要有个凭证嘛。那他们后来就变成说，传承的就是传承六祖坛经啊，这样子一代传给下去啊。好，看导师解释啊，57页的倒数第二行。慧是洛阳的神慧啊，是六祖传授心印啊的其中一个。神慧的后人呢、啊，传法时会嘱托一副坛经啊，一卷的坛经作为凭信，证明是南宗的弟子。好，那其实这个就是有意说嘛。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禅宗谱系，这个有没有？赫哲神慧就是我们这边说的神慧啊，就洛阳神慧。好，那接着翻到58，因为是韦楚后做这个所谓的大义禅师的碑铭嘛，哈。那接着58，接着导师说到，韦楚后代表当时弘州马祖道一门下的意见啊。对这个传法就交代一卷坛经的形式呢，采取批评的态度啊。那现存敦煌本坛经是神会门下流传的本质，所以就是说，哎，虽然是批评啊，但是这个也是有一些事实在的啊。所以坛经当中就坛经就六祖坛经了哈，就会叙述了历代传承的法统，又要提到什么须知传法的地方、年日月、姓名，还有地乡传父，就是谁交给谁，谁交给谁，就这个系统啊，这个传法的地方就要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边导师有提到嘛，好，在附主的坛经上要写明传法的地方、时间、师长跟弟子的姓名。那弘州就是马祖道一这个系统，刚开始是承认神会得总持印嘛，就是说他得到六祖的真传啊，或者是心心相印。那但后来又否定说他只是什么知解中土，只是表面上理解，不是真的就得到他的真传。好，那我们先看到59页这边啊。好，本文接着看下来哦。当时被批评的传法方式啊，后代虽不用坛经，但是是什么？就但是证明受受法门的法卷。所以他后来没有用坛经传，但是用传什么法卷？好，这个法卷，那这个法卷其实也是一样啊。内容是说明法统，从佛迦叶佛到菩提达摩，从达摩到慧能，慧能到传到临济宗，哦，就初祖或是一代传一代的传法的法师，还有接法的法子。那最后呢，也是会说明什么时间嘛，年月日。那其实这跟神会门下的坛经传宗是完全一致的。那这个到底是谁？大概就是这个马祖道一的门下。其实后来慢慢 都差不多了啦齁，这个可能每个系统大概都有一个证明啦齁，虽然不用坛经啦，但是还是会传这个所谓的法卷啊。好，下面啊，那是当时被批评的，现在却又采用了齁。所以不要说见地啊，就明心见性齁。就是传法的形式也没有是非标准齁，导致说这个就是宗派意识在作祟齁。所以他就是只有这个形式啊，那这个法卷后面会讲的更清楚啊，就是到了现代呢，就是更就变成一种形式化而已了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一样看到这个谱系的话啊，这个马祖道一这里啊，这个洪州宗嘛哈，这个，然后再传到灵济宗。所以呢，他是刚刚提到为楚后代表洪州宗的这个门下，哦，对神会这个门下传这个坛经做批评，但是他们做什么？他们是传法卷的啊，意思是这样。那其实我们注脚也有一些内容，然后我们看一下注脚155是解释这个为楚后的那个内容。好，这边有提到这个，刚看到。在57页为楚后所提的这个内容，那一样刮符二，注脚155刮符二，为楚后的大义禅师碑代表道一门下马祖道一门下的意见，一碑文说神会得种子印毒药银珠嘛，是对神会有崇高的敬意，即使神会不是独得慧能的正传真传正传，但也是仁德大法的其中一人，所以在会昌法难之前，洪州门下就马祖道义这个系统的还会毁谤神会，但是神会的习徒迷真嘛，就他的后代的这些学徒或者徒孙迷真相属，就是变成没有去体证这个修学，强调修学体证这个实相了，变成形式，所以它变成用什么？用坛经六祖坛经来作为传宗的一个依约，一个凭信啊，失去传法啊，莫传心印的实质，换来传授坛经的形式啊，所以因此神会是优越的啊，那神会的门下是低劣的啊，这是道义门下对神会门下的批评。好，那关于这个传医的古老传说齁。好，那我们下到时候看到再来看，其实在注脚154有一些描述。那回到本文。现在到了159页这边齁 ,59 页。到了明代齁，到了明代。禅宗是非常兴盛的齁，那灵济朝洞云门一直在兴衰起伏流传中齁。但是否代代相传，代代都能心心相印齁。到明代，那以前是没有记录，所以不太清楚，但是到明代已经杂乱不堪，就非常混乱了齁。啊，憨山德清啊禅师啊，在止泊尊者全集中有提到，然就但是明啊，明就明朝开国之初啊，尚存典型啊，此后则啊宗门法系灭儒就不同，就不如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明眼宗将啊，基本上这个老师有提过嘛，就是宗教本身。宗就是这个圣身体验的宗教经验，教是教导出来，所以不管佛教也是宗教之一啊。那我们在传承上，没有从这个修学次第上去用功，大概就是没有这些。然后， 啊，其接着下面啊，其海内哈、啊，国内的哈，列刹如云啊，这个就是寺院很多，列刹就是众寺院啊。在在皆曰：本出摩中摩中哈、啊，但以自派为啊嫡传，未闻以心印心嘛哈、啊。就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啦，我们就是说。这个法号就是跟着师父啊，师父又跟着可能师公啊，就这样传承下来。但是跟禅宗那种传法啊，就是你要得到师父的认证啊、印证之后，他才将这个传给你啊，又不太一样意思。据我所知的韩国佛教，他们是你出家的时候，你跟这个师父出家，他会给你一个法号，但如果你他们是比较是不会说出家后就一定要在跟在师父旁边的、啊，师父也没有这一定这个观念，所以他们可以去到处参学啊。因为韩国也是潮汐宗嘛，哈、哦，潮汐宗是最大宗，潮汐就是这个六祖这个修行的那个潮汐啊，会发源的地方，所以潮汐宗是最韩国佛教最大宗了啊。所以潮汐宗下面才有很多寺院啊，所以。你就可以到寺院啊，到你相应的禅师去修学啊。那如果你得到他的认可，他就再给你一个法号。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大概我们有分，内号外号。内号其实就是法名，法名就是师父、师兄弟在叫的。像我们这个，我这个原物其实是外号，也叫法号、字号啦哈。所以我们是。出家的时候师父就给你两个名字、哦、那据说好像老院长什么那个真华老院长他应该是印象中啊他应该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现在大陆很有名的武僧的、哦、那个练武的那个出家人那什么叫什么突然间少林寺他应该是少林寺这个法脉的但是他剃度的徒弟他只给一个法号，另外一个法号他们自己徒弟去继续取。那在韩国，我们说他们是潮汐宗嘛，所以他们禅宗是非常就是比较重视的是禅，所以他们的住持跟方丈是不同人，就是住持是住持，方丈是方丈，在他们的这个组织上面，说组织是比较现代化了，就不过他们是有分的哈。就有17间本寺啊，就潮汐宗在韩国有17间本寺，就主要寺院。那如果在韩国可以称为这个寺院可以称为是丛林，你可能要有所谓的佛学院，要有律学院，要有总务院，还有禅堂啊。所以他们的方丈一定要禅师才可以。禅师才可以当方丈哦，住持就是在方丈之下，他们是这样。那住持当然就管寺院嘛，管寺院，像说总务院就是寺院的一些运作、啊、那佛学院就是讲，就是他们有一个叫讲师啊，讲主，律学院 院长叫律主、啊、所以他们是在方丈下面有住持、讲主，就佛学院院长、律主、律学院院长啊，总务院啊，至少要有四个，还有禅堂。至少有五个部门五个单位，这个才叫做丛林啊，他们是这样。所以要当到方丈，不是你当住持就可以当方丈，没有，禅师才可以当方丈，他们是这样。但是就有一样嘛，他们这个怎么去说这是有经验的禅师，这个就比较难界定。他们是禅堂啊，其实是有点严格的，而且是夏天三个月是有点是安居的时候。那冬天啊，因为他们是下雪嘛，所以他们有冬安居、哦、那禅堂也是一进去就不能出来，也他们比较，至少我知道的是，他们比较保守一点。进禅堂的这外国人不太容易进禅堂，要他们本地的啊。我之前有说过嘛，我们以前在福岩读书的同学啊，他其实是出家久，哦，那时候他是在普里的那个 现在是律学院啊，这正觉精舍，那时候有他要已经答应学院，就是福远这边要有一个韩国法师会来读啦，但是本来答应的那个韩国法师没有来，他想说既然答应了，他就自己补进来。对，他来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出家很久，那是比我们那时候院长还要出家久，所以他现在回去是在那个松广寺，松广寺就是他们说深宝寺，就是他们历代有出有总共有16个国师啊，他们有三宝寺嘛，佛宝寺、法宝寺跟深宝寺，所以这个深宝寺就是那个松广寺，他是那边现在是律学院院长，所以就是还是要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不过他们这个系统很奇怪啦，就是他虽然是松广寺出家的，但是现在的方丈是海印寺，是佛宝寺过来的，所以他们就是也蛮有趣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叫佛宝？佛宝是因为在通都寺，他有据说有那个佛顶舍利。那这间寺的大殿也很特别，它里面都没有佛像，就一个很大的这个坐垫蒲团啊。那你拜是拜什么？就是你拜的时候，那旁边可以看得出，旁边有个小门，看出去就是他们说有佛顶头顶舍利那边啊，所以等于说他们也是强调禅宗嘛，所以他们那一间通都寺是没有在大殿啊。他们除了大殿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殿，很多那个殿就跟中国或者是早期古代那个寺院差不多了，像一统寺他们进去有那个什么四大天王嘛，他进去他才是什么殿，但是这个比较小，但是如果比较大的寺院，它是有很多殿堂，所以我说的是那个一般说的这个大殿就大雄宝殿，它里面是没有佛像的，就是你礼拜的时候是意念佛，就是那个佛顶舍利佛宝嘛，所以他们的供养是最多的，就是那间寺院的那个世事供养啊，我们说衣食住要是最多的。那深宝寺呢，就是刚说16国师，所以这个要怎样才能出国师，就是要修行很刻苦，所以他们的那个资源是最少的，就是生活是就是吃的比较简单。那海印寺就是叫法宝寺，因为它有那个木雕版的高丽杖，那个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所以他们那个就是这三间就称为三宝寺，佛法僧。那为什么我会知道通度寺是资源最多，还有深宝寺还有那个松广寺比较差，因为我上次有说过嘛，我去韩国参学参访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同学招待嘛，所以我在松广寺是跟他们那个住持跟那些什么佛学院院长啊，像他是立学院院长嘛，我是跟他们一起吃饭嘛，同一桌。我想怎么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去那个通度寺的时候，通度寺就是佛宝寺嘛，哇，他一个午餐就有好几样的菜让你选，而且我们是一般的跟一般的出家众坐，不是去跟那个什么住持方丈坐在一起，所以就不太一样。好，题外话了。好，接着看这边了，所以在韩国虽然是就是他比较强调是禅宗了，那这边说到的就是憨山德清，就是这个憨山大师，这边有提到，那这里也是在注脚162，就导师说的直播尊者全集，其实这个描述的内容大概虽然这边有说到万序藏的126册，但是呢万序藏其实是有很多版本，你像在西贝塔里面的万序藏，如果你有引用复制过，它有那个 SYZ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主要是要说明这个注脚162，我们现在找到的就是比较接近导师上面引文的文脉，其实没有在，我看到就是憨山老人有，他其实也是这里，所以我们说他如果你引用复制的时候， 它会出现，它这边有 S， 有看到吗 ？SRZ 的哈，这个 SRZ 都是万序藏，但是它的版本都不太一样，不知道可以看得到吗？对 ，SRZ， 好，这同样的内容，它是在收录。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查看过那个，其实他的影，他的那个万序藏的那个应该是怎么说？西边他的那个缩写的代表是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版本哈。那我们不再确定导师看到的是哪一种，所以他虽然有标注这个万序藏126册，但是他有版本，好，不太确定是哪一个127册。啊，126对。那下面就有哦，这个憨山老人梦游集，这个内容上就我注脚162163，好，其实就列，不太确定，不太确定是不是上面这个《止钵尊者全集》，应该就是下面这个内容了，好，不太确定了，因为这可能要再去确定一下。好，我们接着看到下面哦，第二个文献《憨山老人梦游记》这边50年来啊，思想思玄觉想啊，尽则蒲团未稳，正眼未明啊，所以妄自尊称灵寂几代啊，几时几代啊，这个叫愚乎啦。呜呼的那个呼，它不是叫愚戏啊，愚呼啊，就是有点感叹、感慨啊，就是说，实际上，照理讲嘛，如果从前面我们刚52页上面说的这个传法，其实就是他有办法去传承这个所谓的法藏或者是佛法之见，那或者心传承，至少要什么莲花微笑，心心相印，但是到现在到明代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哈。已经不说到底有没有跟师父有没有办法得到师父的真传，这个已经不讲这个了，就有形式而已。好，接着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在59页的倒数第六行，禅宗到了明末，虽然门庭如旧，好像蛮多人的，还是蛮兴盛，但实质上已衰落了，不是说从来是什么宗，从来就来自什么宗了，就是形式的复法，自称灵寂多少代。当然真参实学的也不能说从此没有，只是质量越不好。那近代就更不用说。好，下面就是来说明这个复法跟接法的制度。倒数第二行，复法的是法师，就是法师父啦，法师其实就法师父嘛，接受法的就是法子，就法徒弟啊。复法接法的制度一直延续啊，就传承下去。一般的小庙以从师父出家，跟这个师父出家关系，所以也自宗什么宗啦，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大多数是这样啊，所以有法脉的名字，不是因为得到师父的真传啊，所以不太一样哈。60页哈，这导师也自己说嘛哈，像他是灵寂宗是啊，不，这边是举例啦哈，就如果有人自称是灵寂宗，像我们也是哈，就会说因为我出家师父是灵寂宗，乃至我的师公也是灵寂宗，所以我就是灵寂宗哈，所以等于说就不用接法啊，当然也不能复法，因为我们没有接法，所以也没有复法，只是因为这个出家剃度跟这个师父的关系，所以自称灵什么什么宗了，实际上没有法脉的意义，没有接法的意义。好，大寺院呢有以传戒为事为主要的，像这个律师，那这个律师呢要在本寺受戒才有出任住持的可能，如果是这样，我们刚套用这个韩国佛教来说，我们17间本寺就是主要的了，他们就是要禅师才可以当方丈。那这个好像住持就没有那么严格，你是 佛学院院长可以当住持，你是律学院院长可以当住持，但是方丈啊，要禅师才可以。那我为什么强调十七间本寺？因为十七间本寺比较严格嘛。那本寺只有后面有比较小的，就是有这个本寺再分出去的这小寺院，甚至也有认识一个长老，他是自己去建寺院，筹建寺院。那如果你要加入韩国潮汐宗的话，你可以做住持，也只有你，因为你要把这个寺院就是交到这个潮汐宗管理。你因为是你筹建的，你可以自己做住持，但是你不能传给你的徒弟。等于说，第二任住持这间寺院是筹建来的，第二任住持就要由潮汐宗去指派了。好，所以他们是算是蛮团结的啦。因为韩国人其实是，尤其是那种大男人主义嘛，其实他们韩国是蛮团结，佛教相对是比较团结的，所以。要么你自己成立一个寺院，你不加入潮汐宗，但是如果你加入潮汐宗，一定要受他的规矩啊的约束了。那韩国其实也有那个日本统治留下来的这个传承，叫太古宗，它也是像日本佛教一样，是可以结婚的，有小孩，那它可以，不是说可以啊，就是说它已经不是所谓的出家的那种团体啊，它比较是家庭式的啦。好，所以下面接着看。好，所以如果是律师来说，哈，众戒律的这个传戒的这个律师啊，就要在这个间寺院受戒，在受戒当然是受这个出家戒啊，才有可能当住持。有讲经的讲士啊，像天台宗的国清寺、关中寺啊，当然这个可能导师举的都是大陆了，也有护法接法哈。那当然也是一定要修学弘扬天台宗学。那最普遍的当然是禅宗的灵济跟朝洞哈。凡是禅宗丛林哈，这边有提到，除了子孙丛林，这个我们下一个主题就会提到所谓的丛林跟子孙丛林制跟子孙制的寺院哦，就是只要是禅宗的丛林，就是佛教僧伽共有。僧伽共有就是全包，就是所有的出家人哦，不是照理讲，不是这间寺院这个丛林的出家人可以去处理，其实就是所有的出家人共有的，那都采取这个护法跟接法的制度，所以这个住持一定是接了法的哈。好，下面啊。广泛的说一下这个护法跟接法哈，又有两种。好，一种是仰慕法师的德行名望哦，在佛教中的地位跟势力。这个法师就是我们刚说的法师父嘛哈，所以得到这个师父的同意，好，而护法就是师父教给徒弟嘛哈。一个是呢，护了法。法子就徒弟可以在法师的道场担任住持，所以大概有这两种情况哦，就是一个只是接的法，好同让师父同意接的法，师父的法；一个是可能会在师父的有其实这个有名的法师，他可能有很多道场，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说，可能会变成世俗。变质为世俗名望的追求，就追求世俗的名位。好，下面提到住持禅宗的方式。哈，近代的大寺院，有的采取选贤啊，就是有能力的哈。住持任期圆满前呢，由寺众哈推选一人，本寺或其他地方的寺院的哈，但是要同一个法系的法统的。那这个意思就是在同一法系中选出一位比较理想的来担任住持，原则上说选贤制是比较合理啊。那有的寺院是采取本寺护法制，哈，就是要接法啦，哈，要接法的哈，所以这个法师呢就护法给本寺的住众，哈，可能有好几个，三个五个啊。那慢慢的就由这些所谓的法子，哦，一一的继任。 那这个制度呢，导致说广行于就流行在这个所谓的大江南北就到就比较多的地方。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制度的61页。那选贤制是推选长老，本是护法制是交代给青年年轻的生青年，但是这个可能副作用比较大。下面第二行，假设甲士跟乙士的住持他们比较熟知或者是比较交流，所以他就甲就付给乙的徒弟，或者是乙就付给甲的徒弟了，那导致说这容易形成佛教中的本法，这个就有点是这个权力结构中心的了。那再者呢，就如果是法师兄有好几个，那谁也想当住持，那有些住持他不见得有连线的，所以这个下一任可能要等很久。于是呢，就互相结合。假设现在是这个大师兄当大法兄担任住持，那就想办法把他逼退。那这个其实就我们一般说的这商业模式嘛，就联合次要敌人攻击主要敌人。那主要敌人没有了，这个次要敌人也变成这个竞争的对手这样的，所以就类似这样。所以老师说这样容易引起这个联合又反对的不断内部争斗。好，护法跟看到标题瓜埔山护法接法的制度传到台湾不管是草动还是灵气就是接了就对了。那如果是这样呢，那何必要护法跟接法，所以已经形成形式了，但是有这个形式有怎样的关系呢？在下面附了法，形成了法师父跟法子法眷的关系，所以法师父、法子、法兄、法弟互相结合或合作呢，在佛教事务运作上多少有一些世俗的意义，所以这已经是不能跟古代禅宗护法相同并论了。那下面就提到护法的有趣的问题。好，我们先把这个看完。那在注脚164这个其实它护法有传承，我们先把这个比较有趣的看完。好，第一个是代为护法代替啦，照理讲应该是不能嘛。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师父要传给这个徒弟，那导师这边就有提到他的经验。好，依法就照规定来说，法是不能代付的，代替来交付。但是没有接过法的导师呢，却曾经代付一次半。那怎么算一次半，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次半的法，在民国32年初，在四川合江法王寺的老和尚跟住持和尚相续就接续就过世了。那全县公推一位新住持，但是他是没有资格接任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要接法，才接了法王寺的法才可以担任住持。可是现在老和尚也不在了，住持也不在了，那谁要给他就传法给他？没办法嘛，没有接的法，这个就没办法登位，那怎么办？所以当时候导师说他是法王寺的首座和尚这样基本上是那个重要职事之一多数是这种类似顾问性质顾问就是他可能不是真的有在事务上，真的要在事务上，像你要当家嘛、监院或者是知客维诺这些你就是实际上要去处理事务的，但是首座应该不太需要了，就是比较像是顾问性质所以之前那个慧明校长就是那个法鼓文理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他我印象中他都是法鼓山的首座和尚好像从果东和尚到现任的和尚住持和尚呢，他都是首座那现在我都不太确定好， 好，所以因为当时候导师是首座和尚啊，所以就代为护法。所以他就说呢，他没有接过法嘛，他怎么可以去护法？所以没办法，因为他是首座嘛，所以就照本宣科啊，护法给这个新任住持，最后他就可以登位。那来台湾之后呢，又与白胜长老呢共同带一位过去的闽啊，就是这个闽南，就是福建嘛，闽南的长老护了一次法，所以他说只能半次，因为他是跟白胜长老共同，所以只算护了一次半啊。好，现在看到62页，现在回想起来，护法的本意哈，可说一些也不存在，就一点都不存在的哈。我们说呢，这个护法是要交代这个所谓的结集的法藏、佛法的知见、护持哈，但是他现在只是形式的啦哈。还有就是这个法卷的哈，主要是这个仪式上一定有个法卷嘛。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法卷的内容跟这个六祖坛经的一样嘛。前面有提到，你刚才讲要有那个像59页啊，59页法卷，就是说你这个系统哈，从谁开始啊？那传到谁？那你的师父是谁啊？你的几年几月这些内容哈，法卷啊，所以他们后代呢之后的禅宗呢，就不是用，不见得是用六祖坛经，但是它还是类似用法卷啊。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有金钱交易的问题。接着看到62页第二行，在香港时候知道某位长老护法给一位比丘尼，那法卷高高供着，等于说把这个凭证就把它供起来了，他说可能有一些暗盘在里面，好在根本没有法，所以他只是法卷嘛，他不是，如果是有法的话就有点是卖佛法的了。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怕法种会断的问题。那传说接的法呢？我看这个标题三，一定要把法再付出去，再交代出去，否则会断绝法种，罪过无量。所以这个就有例子。那导师说这实在是有点有趣了，就是怕断法种而受苦报。一分对佛法这个愚昧的信心，实在在这个末法当中也是难得。其实在我认识的法师也有这个经验，就这个要传法的法师，其实也是有在佛学院当过法师、当过老师的，所以他传给一个法师，他说如果没有传下去，就像导师这样子讲的。但是这个就是有趣的事情啊。那我们下一次再看一下这个注脚164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啊，这个护法有古老深远的意义。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我们请合掌。